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据报道，美中两国的外交官正在筹划美国国务卿与中共负责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近期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会晤，讨论缓和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那么与此同时，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6月14号发表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不可挡的这样一篇评论文章，似乎有意给两国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降温。那么，在美中关系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围绕香港局势而不断恶化之际呢，双方高层为什么有意恢复接触？蓬佩奥与杨洁篪的会晤为什么要选在夏威夷？那么，两人的会晤如果成行，能否意味美中关系将峰回路转？我们今天邀请到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和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参与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好的，那么首先来请教夏明夏教授。那么中国官媒我们知道，过去常常把这个蓬佩奥用各种各样的这种修辞方法来丑化他。那么其中呢说他是人类公敌等等。那么但是现在媒体报道说双方正在筹划这样的一个会晤。那么您觉得？美中双方更有可能是哪方提出这个会晤要求的？那么美中之间谁更希望稳住这个双边关系呢？
是，这里边呢，我们也感觉到非常的突然，因为我们知道新华社的国际锐评，连续发表了几篇呢重磅的文章，把就是蓬佩奥呢，基本上说是无耻，没有底线，而且呢是撒谎啊等等呢，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经过了一系列的人身攻击以后，现在杨洁篪要跟蓬佩奥呢会面，那么这个急转弯，确确实实我认为呢是非常的那个突然的。那么它到底背后是什么原因？那么我想，第一呢，就说中国的这种官媒了，在玩弄着就是一种边缘外交，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国内的紧张局势了，问题呢也很多，那么所以就是美国了，那么他如果表现出让步或者不够强硬的话了，可能他的国内政治呢有考量。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官员里边有两手，有的人是唱白脸，有的人是唱黑脸。那么我认为就是像赵立坚呢，那个就是外交部部长，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唱的那些强硬的了。那么王毅呢，我想是一个黑脸，但是呢，就说杨洁篪呢，他的地位级别应该更高，他这个时候呢应该唱的是白脸。那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都是有考量。至于说两方面谁有需要，我认为双方都有需要。当然更主要的，我认为是中国政府呢，可能面临着就是一系列的重大的问题，尤其是经济方面跟美国如果面临全面脱钩的话，那么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对中国的那个未来呢，影响会是更大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美国面临着大选，美国今天要给中国讨论，不仅是经济问题，可能还有政治问题，国际战略，尤其是美国大选问题，所以我觉得双方共有需求，但是我认为呢，在这个时候呢，恐怕中国呢更想稳定中美关系，因为美国现在要走出就是那个进到全面脱钩的这个态势呢，我觉得应该让中国政府呢三思而后行，有所缓和。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您认为是谁先提出来这个会晤要求的？那么双方谁更希望能够稳住这个关系？
从中共官方媒体和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已经可以看出，应该是中方采取了主动。也因为他有一个说法，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这件事，他既不说是还是不是，有没有这个事，他说中美双方保持着沟通的渠道。那么他以前的说法往往会说，杨洁篪应约要跟蓬佩奥会谈，那么他没有说这个话。另外呢，也没有直接点名和地点，也说明这个会谈是秘密的，中方希望秘密的会谈。因为双方的确都有需要，但是中方的需求更大。对美国来说，他的需要主要是川普政府考虑选举，就是川普总统的连任，因为他需要稳住经济，需要稳住股市，尤其需要中共切实遵守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而到目前为止，中共是选择性的，或者说是暂时的遵守了这个协议，就说跟其他协议相比呢，他只选择遵守美国这个协议，他也暂时在遵守，不能说将来就遵守，他在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和大豆、猪肉等等。那么川普来说，经济指标是他的一个重点，因为现在大瘟疫，再加上有这个抗疫， 所以这是川普的需求，但是总的来说，中共的需求更多，因为中美之间有很多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制造问题的一方都是中共方面，中国方面有麻烦制造者 troublemaker 在北京，任何一个问题提出来，不管是贸易战是中共制造了这个盗窃知识产权，这个制造了倾销不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导致的贸易战和贸易谈判，那么新疆的集中营的丑闻也是中共自己造出来的，而香港的大抗争也是习近平自己惹的祸啊，跨境绑架惹的大祸，再加上大瘟疫又是中国制造、中国隐瞒、中国传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是全方位的在给中共施压，而且这个施压的动作是眼花缭乱，一个接一个，从这个经济脱钩、贸易脱钩到科技脱钩，甚至到卫生领域的脱钩，还有航空的脱钩，说这一系列压力如泰山压顶，对于中共来说是压得喘不过气，说中共这个时候他是之所以要保存他的政权，就是还有他一定的弹性和后退机制，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时候所谓稳住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稳住了，因为全世界都在追债索赔，但是中共的算计是只要稳住了中美关系，其他国家的关系都好解决，所以这是他下手点，也是觉得到时候了。
好的，我们注意到这次这个会晤地点据说是在这个夏威夷，想请教一下夏明夏教授啊，就是为什么会选在夏威夷呢，而不是在华盛顿？您觉得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地点呢？
是因为刚才波坤也讲到了中美关系了，确实现在是非常的复杂，而且两国了各自了都面临着内部的各种的危机，比如说现在北京有现在我们看到新发地了，又突然就是发现新冠状病毒，那么北京呢有的部分地方呢又开始在那个就是那个封城等等，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北京有北京那个他遇到的各种问题，而美国呢华盛顿呢有华盛顿的问题，我们看到最近华盛顿呢基本上白宫呢也被就是各种抗议人群呢所包围，而且白宫的前面呢你可以看到这些宾夕法尼亚大道呢也命名为就是那个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 Plaza， 所以呢就说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如果现在要进白宫来访问的话呢，要到华盛顿那个特区呢，那么也是非常不合时宜的。那么再说了，美国因为现在的这种抗议运动呢，那么掀起了许多的各种的就是问题了。如果中国那个领导人来，那么我相信由于新冠病毒的原因，还有由于现在那个就是中美了这种贸易了，还有就是政治上的这些冲突了，甚至美国国内的尤其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民主人士等等呢，那么也都会利用各种机会，我相信呢把这种如果在华盛顿特区进行的会谈呢，我相信一定会把它给就是要么是去搅场，要么是去那个阻止，那么所以呢一定会变成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表演。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两国来说呢，他们到那个夏威夷的主要的因素也就是找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吧，那么这样能够避开人群，避开各类的危机和冲突，刚才波坤也讲到了，其实这种谈判呢，他们更想了就是能够有些秘密的，能够私下的那个交流一些意见呢，所以我想他们还是主要是避开人群，同时可能呢也还想避开媒体的过度的关注。
嗯，好的，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就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南华早报的最新的报道呢，就是说这个日期实际上日期都已经定好了，就是在这个星期三，但是这个官方还没有，到目前为止官方还没有正式的这个确认，但是现在看起来可能是应该说差不多了。那么如果这个两个人会晤的时候，您认为这个他们会谈哪些话题呢？
我想有很多话题要谈，但是根据各方显示的消息呢，就是说港版国安法可能会作为一个话题，因为现在中共不顾国际反对，也不顾香港人民的意志，悍然通过了港版国安法这个恶法，要去砸毁香港的一国两制。那么美国是率先采取了行动，就是国务卿在提前一天就宣布，在中共通过恶法的时候就宣布，美国会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地位、特殊待遇，也就是说要这个。阻止这个外资由香港进入中国，还有高科技敏感技术流入香港，还有特殊关税地位。之后中共通过了恶法之后，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又进一步的证实了这一点，表示对香港采取的这个强有力的措施将会使中共难受。所以中共这个时候据各方面的消息反映呢，中共可能会提出一个版本，就是说中共那边虽然通过了港版国安法，但是暂时不实施，换取美国继续保持对香港的特殊政策。那美国会不会答应？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共呢善用这个障眼法，或者说 叫做厚黑学，或者说超限战，就是暂时的自己要喘不过气的时候挺一下，暂时的妥协，暂时的后退，等自己喘过劲儿来再来对香港下狠手。所以美国会不会上这个当很难说，但是如果美国真的要同意中共这个做法的话，中共必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因为美国现在是全方位的在中共采取措施。那我要补充说，他为什么采取在夏威夷会谈，是因为中共要保全一个颜面，因为他们在就像下面讲的，在报纸上已经把蓬佩奥骂的是焦头烂额，给国内宣传成蓬佩奥是不耻于人类了，已经是人类公敌，而中共知道自己在世界上人类公敌，那么给国内宣传了这个样子，要邀请蓬佩奥去北京访问不合适，而美国政府也不会接受这个时候去北京访问。那么但是中共要自己气球到华盛顿去，那明显看出是中方示弱，因此就选了一个中间点。中间点呢，一方面是在美国国土上可以打动美国政府，觉得国务卿可以动身，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选择了不是美国首都华盛顿，而是在夏威夷，显得有一个非正式会谈的架势，也就中共还是要保持一个面子，因为他现在实现的是明显的是双重标准，对美国是低三下气希望能缓和关系，但对澳大利亚却是穷凶极恶的制裁，甚至澳大利亚总理提出坐下来谈他都不干，也就中共认为他在经济上可以压倒澳大利亚，可以吃得住澳大利亚气，恃强凌弱，但对美国呢却是另一副面孔，这就可以看出它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所以从这种双重标准一对比啊，也就是说中共他怀着来谈判的目的还是要唤起自己的喘息之机，而当然美国还有其他问题都会提出来啊，包括这些留学生或者中华人的间谍活动，还有在网络上的这些窃密，包括什么入股公司啊，提名于中共，这些事情都有可能提出来。
嗯，那么夏教授您觉得呢？您觉得这个杨洁篪来夏威夷跟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谈的时候，他们会谈什么呢？
是，我同意破空讲的了，基本上呢都会那个触及到，但是有两点呢，我认为呢，可能也是非常重要，也会触及。第一个呢，就是中美外交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架构的问题，因为毕竟特朗普总统也提出了，我不惜就是断交了，那么那个断绝外交关系。而且中美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包括美国的这个布军呢，那么在战略上的各种态势呢，跟中国的明确的就是一种竞争关系，就是一种就是说你如果做任何东西伤害我的利益，我当下第一时间就要以牙还牙。那么所以中美关系是不是有可能出现更大的危机，全世界都非常关注，那么尤其是担心呢中美关系呢会出现热战，那么或者擦枪走火，所以这牵涉到其他的很多盟国，从就是南韩、日本呢到澳大利亚呢和印度了，那么目前呢都是有很多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我认为美国会关注的就在于现在美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总统大选期，那么总统大选期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呢表现非常的活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推特那个就是就前两天呢关闭了17万的这个账户了，很多是虚假的这种僵尸的这机器人操纵的账号，那么来就是那个搅水了。那么所以我相信美国这次呢也非常的关注到底中国政府在美国大选中呢想试图扮演什么角色，或者已经在扮演什么角色。那我相信美国为了维持他的自己的政治上的民主的这种那个就是我认为就是不受国外的操纵和干预了，那我相信这次总统大选那么如何就保证中国和俄国，因为中国跟俄国有时还有联手做事，那么他们呢不至于对美国民主带来伤害，我相信这恐怕是蓬佩奥国务卿呢也会谈的问题。
好的，我们注意到就是在这个消息传出来之际，就是应该是这个南华早报和这个美国的 Political 这个杂志爆出这个两人要可能会举行会晤这个消息之际呢，这个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在6月14号是发表了一篇这个署名为钟声的一个评论文章，这个标题就是叫中美两国人民这个友好不可挡。我想听一听这个陈破空先生，您来评价一下为什么会出这样一个文章，那么这是不是说你北京在释放一定的善意？
对，他这个钟声呢是一个笔名，官媒的笔名，他原来就说有的人解释中共之声，有的人说党中央之声，说谐音叫钟声。那么另外呢，就像杨洁篪本人虽然他的外交级别比较高，是国务委员也是政治局委员，主管外交事务，但杨洁篪本人没有头脑也没有什么个性，所以这显示中共高层，实际上这在中共高层本来也是有分歧的一件事情，因为按照习近平这种很慢的性格，还有王沪宁这种极左路线，就认为呢要把这个对内闭关锁国，对外这种强势走到底，所谓战狼外交，但是呢显然有另一条路线，另一条路线斗争， 存在，也就是说包括其他派系，比如团派或者说政治老人的开明派不赞同他这个破坏中美关系的做法，因此习近平内部也有这样的压力，因此才要谈。那么至于人民日报之所以在这个放出这个文章，还是那句话，就是双重标准，这是中共的一手。这个时候他最应该写的文章是中澳两国人民的友谊不可阻挡，但是他绝对不会写这样的文章，因为他本身在阻挡中澳两国的友谊，不准中国留学生，不准中国人，不准中国的新移民去澳大利亚，这样能给澳大利亚造成损害，还说澳大利亚不安全。其实我们现在看澳大利亚的安全度至少比美国更安全，所以他放这个文章呢，是说给国内老百姓听，就好像意思说尽管有这个美国的所谓少数政客在阻扰，但是呢好像中美两国人民还需要交往，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再交往。实际上中共早先不仅咒骂蓬佩奥，他还有一个企图，以为通过他的咒骂和攻击能够让这个蓬佩奥下台，结果看到美国是纹丝不动，中共才意识到他一方面是不可能干涉美国内政，再一个他是对蓬佩奥是绕不过的坎，蓬佩奥是主管外交事务的首脑，所以绕不过他还不得不面对蓬佩奥，所以就派一个相对鸽派相对比较柔性的一个，就像下面说的这个唱白脸的角色去跟他谈。所以他这个中共的外交部和他的外交部犯人以及官方媒体都是一套整套的配套措施，也就是配套的出路而已，就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他是三军未动舆论先行，给中美关系的缓和，给中共示软造势，然后来借以挽回自己的面子。
好的，夏教授，您觉得这是不是这个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不是给人感觉是北京在释放一定的善意呢？
对，如果说善意当然也可以这样说，但是更多的话呢，刚才像彭鹏也讲到了，反映出了北京的这种那个就是内部的矛盾，那么举棋不定，或者是前后呢有分歧，同时呢也反映出北京内部呢有各个派系了，他们在对待美国这个关键问题上呢恐怕有重大的分歧。因为毕竟作为习近平他现在面临的内外的交困呢，他的许多的事情如果要稳住，尤其现在你看到，因为今年中国已经放弃了它的国民那个生产增长的这个速度的这么一个追求了。那么你知道中共的话呢，如果任何东西没有一把手作为一把手的重点工作来抓的话呢，往往呢就变成了不重要，往往呢就会被忽略。所以呢今年呢我们可以预期了，中共的经济呢会出现滑铁卢式的这么一个溃败了。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涉及到许多包括跟美国的这些贸易关系，那么涉及到中国的大量的出口，同时涉及到中国参与国际这个生产链条的这个分工合作，另外还有就是涉及到中国的人民币本身的稳定，因为人民币它跟美元的这个关系了，那么恐怕是人民币在国际上和在中国人那个心目中呢建立它的威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那个就是基点。如果就是中美完全脱钩的话了，包括美国其实跟中国在打的各种的那个交手的过程中，美国还有另外的就是其他的一些武器，不仅是高科技了，不仅是舆论了，不仅是冷战的做法了，那么还有就是货币战的做法了。那么所以呢就说我认为对于习近平来说，恐怕他今天也意识到，他如果要跟美国要对抗下去的话了，恐怕习近平他是支付不起这个政治代价的。所以我想习近平呢应该说面对的国内和党内的各种压力了，那我觉得他是在跟美国的这个关系上了，应该说他是做了某种让步。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陈鹏鸿先生。陈先生，就我们注意到，虽然如果说这次这个两人的会晤是表示出这个美国的行政当局，就是白宫方面有意可能是希望能够修复一下这个，或者说让这个两国的紧张关系给降温的话，那么美国国会实际上对这个北京的强硬程度其实并没有减弱，丝毫没有减弱。特别是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国会这个共和党人啊，在6月10号的一份报告中呢，是提议制裁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包括两位是汪洋和韩正，那实际上已经触及到非常高的这个层级。那么您认为这个美国议员为什么会选择制裁这两位高官？那么这个如果这个就是说这个制裁的手段这个落实的可能性大不大？
对这个提高到政治局常委，点名政治局常委汪洋和韩正是一个最高级别的点名，跟以前相比，以前点名的是新疆党委书记、政治委员陈全国这些角色。那么这个是美国国会啊 150名共和党议员组成的一个共和党研究委员会提供的一个报告，它既不是法案，也不是一个决定，而是向政府的一个建议。那么这个建议呢，一方面是提高是级别的层次，它的理由是说，汪洋作为政协主席主管统战工作，应该就对新疆和西藏所发生的迫害人权的事情，尤其新疆集中营负责。那么另外，他认为韩正是在常委中主管港澳事务，因此对香港砸烂一国两制和这个港版这个恶法要负责，港版国安法。但是这个也可以看出啊，这个共和党这批议员呢，对中国国情，尤其对中国高层政治的不了解。实际上，不管是汪洋还是韩正，在都管不了，都起不了实质性的作用，因为汪洋作为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政协是花瓶，是政治花瓶。就跟人大橡皮图章，甚至比人大还要弱，它是虚位化的，是习近平对他的忌讳之后，在十九大安排了一个虚位化的位置给汪洋，说汪洋实际上管不了统战部，统战部的权力就在习近平手上，通过习家军人物统战部长有权去直接传达习近平的指示，就像新疆的集中营就是习近平一手搞起来的，而成全国都已经承认了，说是他坚持两个维护，坚持四个意思，是奉习近平主席的指示，来那个做的事情。那么另外呢，关于港澳事务，韩正也管不了港澳事务。港澳事务一个是习近平通过他的亲信，就像他新任命的更强势的一个新家军人物夏宝龙，敢于拆教堂、拆十字架，不怕下地狱的这么个角色去当港澳办主任，又派了一个更左的人去当中联办主任，是罗慧宁。如果是习近平直接在操纵，说韩正根本就是干眼看着，没有办法，所以制裁汪洋和韩正呢，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倒让习近平暗中高兴，就说暗自高兴，按照北方话说叫偷着乐，按照古话说叫窃喜，就说正好他这两个人恰好是党内政敌，汪洋明摆着是习近平的党内政敌，因为汪洋以这个开明著称，相对的理性，相对务实，跟李克强这些团派人物一样，比较理性一点。那么这个韩正呢，是出自江派，但实际上是个疯派，他呢就是个老好人，他根本就不管事儿，在高层中根本不占派系。但是对习近平来说，他也不属于习家军，所以习近平就你要制裁的人是个针对他的政敌或者是非习家军，那习近平巴不得，这就习近平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逼着汪洋和韩正朝左转，你看我的极左路线很正确，你不靠过来人家也认为你跟我一块儿的，另外呢就说是让这个就假美国之手来削弱党内政敌，对习近平来说何乐而不为之。所以我认为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提议呢，有它宏观上的意义，但是微观上它还需要细斟酌。
好的，谢谢陈先生。夏宁夏教授，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根据南华早报的这个报道，就是说这个日期已经定了，地点现在也确定了，就是在6月17号在夏威夷举行啊。那么如果说两个人的这个会晤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互动的话，或者说能够达成一些共识的话，您认为这对于缓解这个不断下滑或者说不断恶化的这个美中关系来说，能不能起到一个稳定的一个作用呢？
是我呢总的来说是表示一个悲观，因为你可以看到呢，就说无论中国的做法，从人身攻击了，对蓬佩奥了，穷追猛打了，那么基本上呢不顾外交的礼仪了，而作为蓬佩奥本人来说呢，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是个人的这么一个就是意向了。处理方式，而是刚才破坤也讲到，像美国的那个共和党的议员，那么其实对中国呢已经有很多的这么一个非常尖锐的这种批评了和压力了，同样的民主党并不是就是说对中国政府了会示弱，那你也可以看到那个拜登那个作为民主党的基本上是既定的总统候选人。那么他在不断的就是那个各种讲话中呢，也都是强化了他自己对中国目前的态度，而且我们看到像无论是佩洛西还是Schumer， 那么他们呢在那个整个国会里边呢对中国的立场呢也都是非常强硬的。那么现在面对着这么多的三重叠加的各种危机，你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影子，无论是新冠病毒，那么还是经济的大衰退，还是这个社会的这个目前的抗争等等，那么你都可以看到呢，中共呢做了很多事情呢，对美国是非常不友善的，而且有一种嫌疑，就是想浑水摸鱼，那么想煽风点火，那么所以呢，我认为就是目前呢，美国呢在经历一个非常一个痛苦的一个时期，但是呢，我相信呢，美国呢往往是在危机中呢变得更强大，美国通过危机呢会改正它的制度的各种的缺陷。 所以呢，我相信就是说，如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恐怕主要是想稳住中国了，不要过于放肆的来破坏美国的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基本的国内的价值观。那我想作为中共来说的话了，那么他也很清楚，那么他现在也面临着他的政权的生死存亡问题，所以可能他会在经济上呢做某种让步，尤其说因为这涉及到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的执行的问题，所以呢我相信呢他一定呢会给就是特朗普总统呢有一个礼物，让特朗普总统在他的大选中呢那么也可以拿出来了，那么说他在外交上呢取得的成就，这里边呢我觉得可能会有些让步，但是我觉得没法根本改变呢就中美的这个竞争的这个态势。
好的，陈博文先生，您觉得这个美中关系稳得住吗？您觉得？
从大趋势来看，大家都知道，下面刚才讲到了，国共联这个民主党、共和党两党，朝野这个两党呢，在其他事务上都有尖锐的分歧，唯独在如何强势对付中国方面高度一致。说国会呢是不停的推出这些法案，还在继续推法案反击中共各个领域的，而且还建立了跨国的议会联盟，而跨国的议会联盟在美国的参加的议员既有民主党议员，也有共和党议员，所以说美中对抗的大势。至少冷战的大势已经不可挽回，战争或者热战是否阶段性的避免，这当然是有可能。所以这次的会谈最多就是暂时的在某些层面稳住一些关系，比如说美国总统和共和党为了选举的需要中共继续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这个对美国的经济利好或者股市利好，增加一个选举的这个正面消息。而中共方面呢，需要稳住的就是美国不至于在全方位给他实现那些极限压力，也让他喘一口气。但是也许会谈之后大家会觉得又是白会谈一场，不久过几天没到就由于某些事情的发生而双方都各自回到各自的立场，各自回到各自的高调。我想现在中共可能最关切的是整个国际社会都针对中共要追债索赔，希望美国在这方面可能降低一下调子，至少希望美国总统、国务卿和政府要放下，不要再说这个病毒从中国来，虽然大家都知道是从中国来的，就不要在这个方面上揪住不放。中共可能这是他最大的需求，只要有了这个需求，那么他就要付出的代价是在经济上要对美国大量的进行这个付出，不光是这个遵守这个协议，恐怕在医疗物资、医疗设备上也要给美国付出，因为这也是美国目前所需要的。
好的，那么最后还一点点时间，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夏明夏教授啊，就是我们知道有时候这个美中关系实际上有时候你想稳住它可能会出现其他的这种事件，那么是有时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么我想请您展望一下，如果就接下来这几个月哈，还有哪些事情有可能会动摇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发展？
是最主要的我认为美国国内了就是总统大选，那么这是最主要的。对，另外一个呢是中国，他的那个国内的权力的斗争呢，到底是习近平呢多大程度上会缓和他的立场？当然还有两个因素我们也要注意，一个是美国的跟盟国关系，跟欧洲，因为现在世界呢有一种三角的这个关系，欧洲并不完全跟美国完全站在一起。另外最后一个是俄国，我认为普京呢一直呢是在试图的那个挑拨离间，所以这些因素呢我觉得都很复杂。
好的。那么，最后有一分钟的时间或者半分钟时间，交给陈博宏先生，您来总结一下好吗？
对，我想这个中美的会谈都进行了很多次，那么这一次可能更加是从地点和时间上的选择是非正式的，因此呢，要指望有所成果很难，可能双方会通过一种备忘录的方式说怎么样降低目前的紧张关系，这大概就是双方也就双方可能确定了个最低的目标，在个降低紧张关系的时候加强一些往来。那么现在很不同的是，中国在限制留学生去澳洲，但是中国却在抗议美国限制中国的留学生，所以这种双重标准恐怕美国倒过来也会质问，如果说美国在稳住中美关系的时候，你中国对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的做法又怎么样？说这个问题牵涉很广泛，而且美国政府即便要缓和关系，也不见得会得到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认同，这些对美国来说也有压力，但中共内部它也有自己的压力，所以中美关系的改善前景并不乐观。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发言。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代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的发表的观点呢，是代表他们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